超越轮回新增次第，我们现在已经是讲到了八关斋的内容。根据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行的次第呢，那是离不开戒定慧，必定是从戒生定，因定而发慧。所以我们修行如果真正想要禅定啊，修得好，那必须要先从持戒开始。那我们现在佛教界，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急功近利。一说修行，要么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要念多少经，要么就是觉得自己呢，我要赶快要修禅定。那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边已经明明说得很清楚，修行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你看，我们很多人啊，就把这个三无漏学呀，就是断章取义的啊。或者是当中拿了一点点过来，整个修行的次第，它是戒定慧。那我们不单单说这个持戒有它的次第，纵然修禅定也有它的次第。我们在还没有修禅定之前，我们需要哪些准备？那我们现在佛教界也出现这个情况，说一修禅定马上就修禅定了。你看，修禅定之前，我们要做好这个铺垫啊。所以这些问题啊，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这个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方法。这个对修行的这个理念呢，我们才会清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用这个世俗的话来说，现在的这个市场上那这个修行的方法呢都不如法。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吃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就最简单的我们这个烧饭都有它的次第。你说这个修行怎么没有次第？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烧饭，你总得先把这个米要洗干净啊，然后呢，这个水要多少，米有多少，那你要搞清楚。那这个修行同样这个道理，你看啊，就它的次第的道理。所以这样呢，我们大家根据超越轮回修真次第啊，这门课就是静力期，这个如何让我们掌握修行的这个系统的次第，这个很重要。所以啊，我们这个学了这门课之后，就知道了，如果想要修禅定，那你先把持戒吃那我们上次讲到是八关戒斋的这个具体内容下面说八关戒的内容，前面已经大略的介绍过了，现在呢再稍加解释。这里边又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略示勤五戒。那为什么略示勤五戒呢？因为这个八关斋戒的内容跟前面的这个五戒也好，十善戒法也好，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前面这几条都一样的。那跟五戒相比的话呢，一至五戒除了第三淫戒之外，是完全跟五戒相同，所以实际上啊就不再需要解释只有这个五戒当中的不邪淫戒呢，在八关斋戒里边呢改成是不淫戒，所以淫戒这一条啊跟五戒是不一样的。那根据八关斋戒的要求， 我们礼宾规定是每一个月的六斋日不得行饮。这个，那这个六斋日不得行饮，本身我们如果要修八光斋戒，本身这里就有规定了啊。那我们如果没有持守八光斋戒，这个六斋日可以行饮不行饮的，那如果在夫妻的范围里边，那是可以行饮的，因为我们本身那一天就没有守八光斋。八光斋里边杀盗淫，这个它里边是不淫欲，不是不邪淫，所以如果受了八光斋那天是不可以。没有受八光斋的话呢，因为我们根据下面的要求啊，他说如果是我们这个精进持戒的这个十天半个月多行，如果有特殊情况的，那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天两天也可以。所以这里指的是为了区别淫五戒的不邪淫跟八光斋戒的不淫是怎样的区别，所以呢提到这里。下面说，不过但持五戒而不持八光斋戒的人，虽说六斋日不得行淫，万一行了夫妻的正淫也不算犯戒。所以啊，这个这样讲的话那是允许的啊。下面啊再引证来说明。位于梵网菩萨戒清沟第三十条，那这个梵网菩萨戒呢，它是十众四十八轻，在四十八轻戒当中的第三十条戒也有如此的规定。为白衣通至男女，交会饮色或浊，于六斋日凝三财斋月，做杀生解道，曝斋犯戒者，犯清沟罪。这里来给我们提出来呀，这个五戒那是允许的，那这个受了八光斋戒的人，我们那一天如果没有持守，因为我们六斋日可多可少啊，那这个也不算犯戒。如果是犯了菩萨，如果是受了菩萨戒的人，那就算犯戒了。那这菩萨戒里边啊，它等于就是包含了这个不邪淫不淫戒啊。所以这里圣严法师呢引《梵网经》里边的这个内容给我们说明，为白衣通至男女，那就是如果从比丘戒来说的话呢，比丘如果给人家做媒那是不允许的啊。这个通至男女就把男的这边意思传达给女的，女的那边意思呢传达给男的，这个通至男女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交会饮色啊，这个交是男女行淫，会是约会，那这样的产生啊，让对方呢这个产生出烦恼啊，互相爱着。如果有这些事情，如果有这些事情，受了梵网菩萨，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人，像这些行为在六斋日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做的。还有呢，一年当中三长斋月，什么叫三长斋月呢？就是你这三个月呀，你都要晚上不吃饭，都要受八光斋，这个是三长斋月。你看那这个指的是受了菩萨戒的人。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如果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啊，一天晚上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不吃饭， 你觉得肚子饿得不得了。如果体力劳动的话，你这个伤寒灾月是正月这个月，每天晚上不吃饭。五月份、九月份这三个月呢是长灾月。斋我们知道了，指的是八关斋，就是晚上不吃饭，你要受这个八关斋戒。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是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人啊，那你白衣就是普通的居士，成为白衣。这个印度人啊，因为这个老百姓都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因为印度天气比较热啊，太阳这个如果穿黑衣服的话，太阳晒下来这个吸热的功能更强，会更热的。穿这个白色的衣服呢，那就不会很热，所以白衣啊，特指的是在家居士。犯了菩萨，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人呢，你看这三个月啊，这不可以给人家做这些事情，那做了的就犯戒了。所以下面说。那这里不单单是说是教会淫色，而且呢，做杀生解盗啊，破斋犯戒者犯亲口罪。那这里做杀生解盗，并不是说自己去杀生，那这个杀生的话就是重罪了，不是亲口罪了啊，那是帮助别人做杀生。还有呢，是打劫、偷盗。或者是破斋啊，多是这个指的多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破斋，让别人犯戒啊。你看，让别人去杀生，让别人去打劫、偷盗等等，让别人去为白衣啊通知男女交会淫色等等，那这个呢，这个都犯了罪了。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大家呢在提倡啊这个受菩萨戒，他说有的人呢怕这个受了菩萨戒之后会收不住，会堕落地狱，因为这个你犯戒的话就要，我们这个行恩大师在《劝法菩提心论》里面讲的，他说戒不受则已，受则不可毁谤，不谤则已，谤必终会堕落。放则终必堕落。那如果根据这个观点的话呢，我们这个受了菩萨戒，那如果经常犯戒，那我们怎么办？有的人就是这个，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怕这个受了菩萨戒守不住会堕落下来。他说你如果怕这样，怕这个守不住会堕落下来，他说你永远就没有进。去受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机会的，哎呀，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啊。那如果真的根据戒律门来说，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分为两门，一个是这个折伏门，一个呢是这个摄持门。这个折伏门就是戒律这一块，无论是沙弥戒啊、比丘戒啊、菩萨戒啊、八关斋戒啊等等，这是折伏门。为什么称为折伏门呢？目的是折伏我们的习气，折伏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强制性的让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如果做了，然后哟，这个下的地狱是多少生多少生。这是折伏门。那我们有的这个凡夫，我们普通的凡夫啊，烦恼习气比较强盛的，那不一定戒都守得住啊。如果放弃了怎么办？然后我们说这个助于一念哦，或者这个你看是念就阿弥陀佛能够灭什么九十一劫生死重罪等等，这个就是摄持门，重新把你摄回来。那我们如果单单从摄持门来说，那我们这个放了戒之后，那就不得了啊！在我们这个居士当中也好，出家人里边也好，最轻的戒，最轻的戒罪称之为脱基罗罪。这个脱基罗罪是最轻最轻的。这个轻过罪啊，我们对如果对居士来说的话，我们就说就算最轻的脱基罗罪好了，要500次堕在地狱当中。出不来， 那这个五百世不是我们这个概念啊。那这个地狱里边的五百世啊，好像是等于我们人间是什么九十亿万年多少，我看过忘记掉了。那这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享受菩萨戒那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心要从这个三规五戒十善戒法八关斋戒法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上去。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修行啊，那就更容易呢，这个把戒持得清净。那虽然这个菩萨戒属于顿力戒，它不一定说一定要住这个五戒啊。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个是净持戒，一个是顿力戒。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现在的凡夫的根基，你又一下子住了这么多戒，你不一定会说得好啊。所以下面解释，这是说住了梵王菩萨戒的人，也应于每个月的六斋日及每年的三个常斋月中，皆不得犯杀生、偷盗、淫欲、非是十等的行为，否则并跟持八关戒斋的人一样，称为犯戒罪。你看，那你如果住了菩萨戒的人，那不单单是每一个月的六斋日我们要去守持这个八关斋，而且呢每年的这三个月呀，你都要去守这个八关斋。那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这个戒律当中这样规定呢？说释迦牟尼佛是针对不同的根基设立不同的戒法，他这样的，你看他给我们三皈的人只设立三条戒，皈佛之后不皈天魔外道啊，皈法之后不皈外道法门，皈僧之后不皈天魔外道的徒子徒孙，那三条戒比较简单。那我们如果五戒的话呢，这内容就多了啊。这个五戒再往上面升，那我们这个十善戒法它就详细了，把这个妄语戒里边开出来，有妄淫、两舌、恶口、绮语，那开出来那就不一样啊。那如果对于受菩萨戒的人，他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三昧律师他在受戒的仪轨里边说得很清楚，良有众生根基不一，自是如来色界不同，他说得很清楚。是我们现在这个修行稀里糊涂说哪个地方是菩萨戒，哦那个菩萨戒比五戒大呀，哦赶快去受赶快去受。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个有的地方啊现在都在受菩萨戒，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你跟他接触一下，你问他这个有没有这个三常斋月，有没有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每天都在受八关斋，有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并不是大家并不是反对大家去受菩萨戒，我们的意思呢，你必须是系统的次第的，对，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境界提升，最后呢完全跟戒法相应。如果你跟前面次第基础都没有，你就是马上就受了菩萨戒，你天天在放戒，你到底对自己有好处呢，就对自己有坏处，你看是不是啊？这个非常明显的。说我啊看到那这个网络上一篇文章还提倡大家去多去受菩萨戒，当然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搞清楚，你把这个三规五戒十善戒法八关斋戒法这些先断定，因为这些内容戒律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你受了菩萨戒，你看最近这个如果以梵王经来说的话，就十众四十八修戒，我们不要说放了十种根本戒，就放了轻勾戒，最轻的罪也堕落地狱当中五百年五百世啊，五百世相当于我们人间是几亿万年，九千万年啊，九亿万年我忘记掉了，你说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们修行必须这个要清晰不盲目啊。下面说这在梵王戒中啊 称为不净豪世界，不净豪世界。那这个在印度可能这个认为啊，这个每一个月的十四、十五、二十三等等，可能是这个好的时机啊，或者认为正月、五月、九月呢，可能认为呢是这个三个月是比较好的啊，不净豪世界。那这里呢，等于就是有明文规定，我们这个八光斋戒跟菩萨戒当中的互相关系啊。下面讲到呢，这个无戒之人不净好时，虽非犯戒，总也不是好事。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圣严法师啊，这个鼓励我们，是无戒的人虽然没有这样规定，也不算犯戒。那总的来说，那不是好事情。为什么说那不是好事情呢？你看你这个帮助人家去这个男女约会，帮助人家去杀生解道，那当然不是好事了。这个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说的话呢，我们要一点点的这个要求自己，慢慢慢慢的这个使我们身口意越来越清净，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跟修行啊，那就会这个相应。下面说，今在八戒之中，如果不净好时，那就称为犯戒了。那我们在这个八光斋来说，你看这些时间里边是不许可的啊。说这个跟五戒情况呢有不同的地方，同时八戒当中的不淫还有更进一层的要求。哪进行要求呢？佛说斋经当中说，那这个斋经啊，那就是八卦斋经了啊。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隐逸，不念反事，修自放横，不畏邪淫，心不贪色，如清净界，以以欣喜。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不单单说是行为上不许可，甚至呢连思想上念头上都要把它断绝掉，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叫我们那一天数八光斋的二十四个小时一天一夜当中，持心就是要这个看着我们的心啊，像真人一样。这个真人啊指的是如来。那为什么这里把它称为这个真人呢？我们在古代佛教从印度刚刚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中国没有相对应的这个名词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个真人呢就是指的出世界的圣人，是这个概念。所以佛法初期的时候呢，把如来就翻译成真人，是这个意思。好好，说明这个《佛说斋经》这部经书呢，这个翻译的年代呀、比较长久了，比较久远了啊。后来呢就没有翻成真人了，多方称为是如来。啊，他说我们的心里边清净啊，持守清净这个戒律，持守清净的心，像佛一样。没有淫欲的意念，也不追思这个男女的事情啊，而且呢修自放恨，这个修自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让我们达到清净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放就是清净。那在那一天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行为呀、要打造的非常清净啊，不会邪淫，心不贪色，不会为这个邪淫这个会改变自己念头，内心当中完全不会贪恋于这个男女的色欲啊。像这样的呢，这个持守清净戒律啊，一心一意的 去这个休息。那这里那就告诉我们啊，那不当有这个行为，心理病啊也要把它拿掉，把它去掉。十八观在耶那听啊，一心一意的把这个念头也给它去掉啊。下面说，在此最要紧的是要向佛陀看齐，虽仅是一天一夜，也得希望做到百岁比丘那样的放恨清净，身不放行言，口不说行语淫语，心不念淫意啊。在此一日一夜之中，完全要以出世离欲的身心来自其自处。这个说我们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那一听一夜呢，希望自己做的像百岁老比丘那样的这个身口意啊清净啊，这个身不放淫行，那这个戒律上规定的，以前这个肯定不允许的啊。口不说淫语，那就怕引起啊我们这个习气。心不念淫意，那这个表示呢身口意多清净。那在一听一夜当中，要完全要以出世离欲的身心来自其自处。这个起啊是起望啊，这个自处呢要以这样的要求来自己。下面告诉我们，如果在修八关斋戒的时候，凡是一念隐逸性情，或者回忆过去的隐境，或者想象未来的隐乐，并算斋不清净。这个详情想后啊，跟这个张泽宾的，你看这个八关斋戒，那就算不算这个持咒清净。下面说这一要求啊，比起菩萨戒的不净好使戒又要严格的多了。那也就是有这样的因格上多，所以下面但是呢，下面说呀，菩萨呢也应该要持守六斋啊，所以在优不赦戒经当中有持六斋戒的规定。那这个受了菩萨戒，就是应该不应该持守六斋戒啊，持守这个八关斋。那这里边呢说，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啊，也应该要持守这个八关斋戒啊。那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呀，这个有的人说，我要这个年轻的时候怕戒这个持守不好，我这个老了再持戒。那我们这个持戒实际上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用的。等老了又等到一百岁了，你说这个脑筋都糊涂掉了，你说那个时候持戒，你这个功德还有这个功德大不大，或者那样的一种持戒意义有没有？那我们到了这个80岁100岁，你这个贪心啊，就是这样的行为虽然是没有了，但是人的这个习气啊就更重了啊，根本跟戒法是不相应。而且我们这个修行，那不单单是说这个一个戒，下面还有定慧。你说我老了之后再去持守这个戒律，你说100岁了你还能打坐吗？你看躺在床上边再扶都扶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戒，如果从这个八关斋戒来说，五戒来说，你说这个虽然比较难守，就是因为难守才能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把喜气烦恼喜气给把它改过来，这个就是功夫，这个就是功德啊。人一大了之后，这个勇猛心啊是没有掉的。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家40多岁50多岁30多岁都有，你看看观察一下， 年纪越大，他这个精力不行的，然后这个懈怠懒惰这个习气啊已经很强盛了，年龄越大的话，这个勇猛性越提不起来，他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吃饭要靠年轻，修行同样要靠年轻啊，年纪大了这个根本啊精力就跟不上，而且这个勇猛性也没有了，那你就很难修修的上去啊，身体也衰了。好了，前面的是这个有关于这个五戒当中的不邪淫跟八关斋戒当中的这个不淫是怎样的一个要求啊。那相对来说的五戒那就是比较呢这个放松一点，那八关斋呢要求就严格一点。好，下面呢是分别引导第六至第八节。下面说，现在我们从第六戒起呀，分条引导如下。那我们八关斋戒呀，第六条呢是不做香花幔，不香有徒身，不歌舞参妓，不顾玩光厅。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八关斋戒呢跟沙弥戒呢是完全是一模一样，其中就少了一条不抓持境界。沙弥戒里边呢就是有十条戒啊，十条戒呢是包括不非事实，还有呢这个不抓持精勤。不抓持精勤呢就是说不可以拿钞票，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八关斋戒呢毕竟是居士，这个居士你如果出去这个不拿钱是不行的，所以八关斋戒里边呢这个戒就没有规定啊。然后在沙弥戒里边呢是我们把八关斋戒当中六条当中啊是分为两条的，不做香花幔，不香有头身，那这是一条戒啊，沙弥戒里面。不歌舞参妓，不逛官厅，又是另外一条戒，是两条戒的啊。这里在六斋八关斋戒里面呢就把这两条戒合在一起了啊。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受八关斋，为什么要叫我们做到不做香花幔，不香有头身等等呢？下面说，因为八关斋戒呀、啊、是众人啊是重在教人出离世经，重在众子出世之因，所以从事项上看啊，是属于自求解脱生死的小乘法门啊。哎呀，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八关斋主要是让我们重出世界正因，目的是让我们发起呀、啊、这个出离心。那如果这里这个歌舞参妓，那这个歌舞啊就自己在唱歌跳舞，这个参妓呢那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音乐啊这个游戏等等，比如这个吹箫，这个拉胡拉二胡等等，那这些都是啊这个参妓的范围。不当自己不去歌舞参妓，而且人呢不可以故意去观听。那如果自己去唱歌跳舞搞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懈怠跟修行啊这个会有障碍啊。而且呢这个歌舞参妓等等容易会引起我们的这个邪念啊，所以不允许。不做香花幔，不香有徒身呢，不做香花幔，那不单单说是香花幔呢，就是把这个花呀串起来啊，这个或者戴在头上，或者挂在胸上，这个是香花幔。不香有徒身呢，这个容易懂，我们知道用香水呀、啊、什么的把自己这个脸上擦下来，身体上擦下来。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允许呢？这个香花幔、香油啊这些东西，这个香味的东西呢很容易会起这个淫念啊，所以我们这个第六条，不香花幔，不香有头身，不歌舞参妓，不逛官厅，真正的目的是围绕着这个不淫欲这条戒而来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引起我们的邪念啊。那既然八关斋是重在出离世经，那这些呢对修行啊那就有障碍了。 那这里在括号里边啊，这个说这个八关斋戒，那是属于小乘法门，不要轻视小乘啊。给我们附带说明，如果没有小乘行的基础，大乘行并无从落实那这里我们往往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这个现在修行啊，连小乘的基础都没有，然后就说自己呀、要修大乘。那这里实际告诉我们，没有小乘修行的基础，那大乘的行法就没办法落实的。下面啊。圣严法师说呀，他说自己不能生死自主，心一寒，我不落地狱，谁落地狱？那是不通的啊，所以那是等同犯罪堕地狱，而非乘愿救地狱了。那这个问题呀，你说自己生死还不能自己主宰，自己不能自作主张，你说我不落地狱，谁落地狱？就相当于呢，自己都不会游泳，你说要跳下来救别人，那这个是一样的啊，自己别人救不起来，自己也淹死掉了。那现在我们就出现这个问题，说这里说这个等同啊是犯罪堕地狱，不是成愿救地狱。要知道，唯有自主的能力越强大。能做到化度的范围越深广，那是五行告诉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功夫啊，你要先把它做好啊，这样才能够做到化度的范围呢，才能够这个深广。所以故意也不要说为了接引众生，医生卜出来卜啥，也要用花曼璎珞来做庄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有的人说，你看我们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塑的那些文殊啊、普贤啊、观音菩萨呀，你看，他们都是带着听光，这个挂着项链，耳朵这个叫不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都是璎珞，这个就是香花瓣，主要是什么用的？这个装饰用的，专业自己用的，好看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故意不可以说呀，不要说为了接引众生，一生不杂，一生不住不杂，他用这样的来装淫，我有什么不可啊？我有什么不可呢？我们有的人就会找这样的借口啊，那就好像那像喝酒吃肉的和尚说，你看那济公和尚他都吃喝酒吃肉，我不为什么不能吃啊？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圣严法师告诉我们呐、要知接引众生是一回事，求了生死又是一回事。那人家我想观音菩萨，他带着听光，这个挂着花幔，他们是修成功的了，他们是为了接引众生哦，打扮得漂漂亮亮，漂漂亮亮，给众生一看心生欢喜，哎呀，这个菩萨很庄严呐。就愿意啊，这个塑教法。我们现在在说八关斋阶段这一段来说的话呢，还是在自己修行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接引众生是一回事，求了生死又是一回事。那这里说明了怎么一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凡夫啊，你要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啊。我们没有到达菩萨境界，你不要把佛菩萨那个境界当做自己的境界。你说佛菩萨他可以，他如果带听花，你也可以带听花。菩萨可以能够这个神通变化，上天落地，你也能够上天落地，也能够神通变化，那个时候可以的。你也给自己戴个帽子，也给自己挂个花子， 说这个没有这个本事呢，那我们不能拿这个佛菩萨来做借口。那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凡夫修行啊，要这个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啊，你不能呢这个猜疑别人，或者是以佛菩萨这个圣人境界作为自己的境界。好了，这里呢已经把这个为什么要不做香花梦、不相有头绳等等，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要了生死啊，所以把这些东西啊要多把它弄下来。下面呢这个介绍什么叫不做香花梦啊？说这个做香花梦呢，是印度的美化装饰品，用香花结成花冠，错成花圈，凝成花串，或用金银宝物香囊、囊香凝制而成，戴在头上，挂在胸前，披在襟上，乃至垂钓陪侍于床身上下。那这些呢，多属于是这个香花梦的范围啊。你看这里给我们举出。一个是用自然的这个香花串起来，一个呢是各种的用金饰、金银宝物啊这个东西做起来，戴在头上的、挂在胸前的，你看等等，房子从头到脚、床身啊是不可以。所以下面的举例子，如在今天来说，女性的项链、项圈、耳环、发夹、饰帽、别针、手镯、钻戒、指环等等，那这里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八关斋是要求我们一天一夜，在那一天的24个小时，并不是指的是平时。那我为什么要提醒一句呢？我们有很多的老居士，他这个受了八关斋跟五戒分不清楚，他把这个八关斋戒的要求呢，要求在五戒上面去了。说受了这个五戒之后，就像这里说的，不可以挂在胸前，不可以戴在头上。那你如果平时啊，你当个这个女性，如果出去之后披头散发，人家看到你瞎子吓跑掉，人家就觉得你们这个学佛怎么学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呀、这个人家都是现在是看脸的社会，你学佛的人出去个个很庄严，很有这个气势啊，那这个人家就不一样，人家愿意啊跟你学佛来。那如果学佛的人一个个出去这个苦美赏灵的，你看这个人家这个学佛就变成这个样子，你这麻烦大了，这个气质不行啊。那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人长得呢是这个三分长啊七分打扮啊，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这个打扮也需要的。那这里所讲的呢，是指的是这个八关斋戒那天，为了维护自己的身心清净，所以叫我们呢要这样做。那不是每次都这样做啊。不是指的平时，这里与女性做例子，男人的手表、金戒、领带上的饰物等等，皆属香花梦的同一性质。那这里所讲的这个手表啊，我们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把这个香花梦带在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想打扮，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所以这个手表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不是为了装饰，你的确是为了看时间，戴手表有没有关系？那没关系。对，我们说这个戒定真香啊，这个戒律之所以真正的香是什么呢？是从内心出发的。那心里边，我们戴手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好看，不是为了炫耀， 现在这个手表，大家我第一次听说过。有一次个居士打电话过来，说他的儿子在北京的时候呢，这个一个手表丢掉了，哦，他很着急。我手表丢掉了，我以为是一两百块钱嘛，这个几十块钱的，丢掉嘛，干嘛这么着急？哎呀，之后他不懂，你这个，他说我儿子这个手表啊，十几万块钱，我听了吓一跳，手表还十几万呢，孤陋寡闻，大概山头都还上。那种手表呢，你就是装饰品了，它不一样。我们平时戴的，你这个手表应该没关系，所以这点呢，我们应该做个区别啊。所以我们不光说哪一条戒，你必须要知道这条戒的本意是什么，这样你才会这个持戒会清净。如果不知道这个戒的本意，你这个会这个教条主义啊，就死在戒上了，那就很麻烦。好了，这里给我们说了一个范围啊，是哪些大概的是哪些？如果根据这个戒的本意，不一定说是这个手表啊、金银首饰，你凡是你的目的是装饰自己，让自己这个好看的这种心态呢，那多属于是不做香花梦的这个范围的啊。我们应该要这样理解。下面说，所以南传小乘比丘与沙弥。他们的手上啊是不戴表的，原因皆在于此。这个南传的这个比丘沙弥他们不戴手表吧，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传统做得比较好啊。不过呢，这个相对比起来的话呢，这个南传佛教的那些国家呀，他们那些地方也比较穷，他们这个手表不怎么能不能买得起来。这个你说现在这个尼泊尔，那尼泊尔现在他说那个国家的情况跟我们这里80年代差不多，这个寺庙里边这个定都还没有的。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我们这个在尼泊尔造了一座寺庙叫做中华寺，中华寺的那个当家那个住持啊，那是到了临海。这个，他说，哎呀，尼泊尔，他说这个热度啊，这50多，热起来都是50多度。这个五十多，我说那什么关系嘛？你不是有空调吗？那空调个鬼呀、啊！他说地都没有的。这个说明了这个他们那边是比较落后啊、哦，所以这个，而且再加上他们可能这个传统的这个戒律吃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手表，我就觉得很正常。那我们在中国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农村里边，你看这个手表就丢在那里都，有的人都不愿意戴，啊，因为这个手机很方便。那总的来说呢，他们这个南传那边啊，这个戒律还是比较好，戒律吃的比较好。下面说，现在各地大乘比丘出国访问。这个大乘比丘制度指的我们汉传的佛教，我们汉传佛教自称为是大乘，把这个南传称为是小乘。好，出国访问啊，接受欢迎，有用夏威夷式的花圈、进行语、相巾、陪挂者，乃是不合要求的事。在此不着相关们的含义之中。当也包括了这个不着华丽高贵色彩与色彩新颖的衣服在内，这是不能不注意的。那这一段文字内容里边啊，这个他这个表达了两层意思。这个比丘出国访问，人家这个欢迎他啊，用这个花呀挂在这个胸，这个。脖子上，是圣严法师，他觉得这个呢是不合法，啊，不合要求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戒律来说的话，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比丘他自己如果没有想吃荤，没有想吃肉，居士他这个恭敬虔诚供养的，因为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个寺庙里边没有厨房啊。居士供养什么，他吃什么。那这样的话，这个他如果吃这个鱼露啊，他也不算犯戒。他如果故意要居士 拿叫他拿鱼拿肉，那你就犯戒。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如果这个比丘出去这个访问，人家表示欢迎，表示尊重，这个花挂在你的胸膛，那这个也不是为了装饰啊。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应该也不算犯戒啊。虽然不符合要求，但是也不算犯戒。那如果这个比丘觉得自己给是行白，叫人家哦，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挂花，那你这个就犯戒了。所以，我们对于戒律的这个，应该从心上，从我们的发心上，从动机上来理解每一条戒，这个如法不如法啊。那这里包括了，你看，为什么就说我们这个不做香花梦，不香有头身，这个包括华丽高贵色彩鲜艳的衣服在内，那也就这个原因。你这个华丽高贵色彩，目的是为了自己好看。啊，这个色彩新颖也是这个道理。你这个衣服穿得特别好看，那这个就是为了打扮自己。所以呢，这个圣严法师啊，他讲的有道理的啊。那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呢？说这个在家出家人做袈裟，袈裟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称为坏色衣。我们平时说这个出家人呐，身披袈裟，这个袈裟是印度话，翻到中国叫坏色衣。什么叫坏色衣呀？譬如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大红、大黄、大白、大黑，这个五种这个正的颜色呢是不可以穿的。那如果由这些布拿过来呢，居士供养这些布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用木兰色。就是海青的那个紫褐色的那种啊，要把那个影色给它染掉，所以把这个衣服把就是把这个影色给它破坏掉了，说这种坏色衣指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寺庙，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啊，披的这个主衣是红色的，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如法的。那为什么这个会明明不如法的，他怎么还会这个红色的袈裟呢？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封建时代皇帝有关系，那这个古代呢，你看这个红色呢表示富贵，表示尊重。我们说这个陆游动丝骨啊，这个朱门酒入兔，这个朱门就是红色的，红色的表示这个富贵。说这个古代的这个皇帝表示对某一个出家人很恭敬，很崇拜。说这个皇家呀，就是赐世一个这个紫袈裟，这个紫就紫红色的，所以这个后来呢，这个时间长了呀，就是这个飞落这个常人家了，所有的这个比丘吧，后来呢这个主衣呢都变成红色的，说红色是这样演变过来的，实际上是不允许的。这个还有呢，我们这个穿的海青，穿的海青呢，黑乎乎的，实际上是不可以的。那我们中国呢，这个穿个海青啊，黑色的呢，一般都是在哪种场合啊，都是比较非常这个庄严或者祭祀的这个氛围里面，他穿的这个黑豹，所以这个海青呢。也是受到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影响。如果跟戒律来说的话，这个黑色的这个海青是不可以的。那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规定这个黑色的衣服不穿呢？在印度啊，当小偷的人都穿黑衣服。那什么原因呢？他夜里出去偷东西的时候，黑的衣服一穿，人家看不清楚。好，所以这个戒律上呢，他这个黑衣服呢，他不用去穿。所以，我们海清如果用黑色的呢，本来是不允许的，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说这个，那海清什么颜色是正的呢？是对的呢？那就是这个褐色的稍微带点黄的这个黄褐色的，或者是我们过去穿的那个这个灰色的，那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出家人啊，他说这个做袈裟，这个穿上这个坏色衣服，这个衣服看起来不好看啊，是众生的事情。那表示呢，这个出家人呢，他穿衣服啊，你看也是这个不是很好看啊。所以呢，说在家人与持八关戒斋的六斋日啊，衣着自然也应当力求朴素为宜。那这里为什么举出出家人呢？作为例子来说明呢、啊？因为我们说八关斋戒的目的就是以我们在家人的身份来体验一下这个出家人出世间的生活，是这个目的。所以呢，这个出家人说穿个这个不太好看的这个银色的这个衣服啊，那我们在家居士住八关斋戒呢，说你这个衣服啊也要朴素一点，那就是这个连带这个来说明。我们要穿朴素啊，下面呢他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啊，说这在佛陀时代啊，有个例子，当时有位非常有情有地位的贵妇人叫做毗舍缺母，有一次他去拜敬佛陀，直到走进吉园主舍的门口，才发觉啊他是盛装出来的，一身多珠光宝气的花曼璎珞，他觉得去见佛陀是不应该如此的，但也不便再退回家去卸妆，于是就将那些花曼璎珞卸下来，随便的向金色里树下一放，朴朴素素的去见佛陀。由此可见，弟子为恭敬佛陀，不敢打扮的花枝招展去拜敬。我们为了了生脱死啊，这个而受八关戒斋，自是更不应该盛装应目了。这里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随方品语里边说到什么问题呢？他说我所制定的戒律如果传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国情风俗习惯多觉得这样不好的，你们就不要去遵守。如果我这个戒律里边没有规定也没有制定，那个国家里边觉得你必须要去这样做的，那你也得要去遵守。这个佛法之所以能够传遍这个传世界，成为世界中大三大宗教之一，那就有它的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你跟当地的这个风俗国情有冲突的话呢，那你就不可以。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当时的印度，他对这个修行者呢，如果是苦修的人，他是非常的这个崇拜，印度有这个风俗习惯啊。所以这样我们当个居士，如果珠光宝气的你跑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显然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呢他把这个卸下来是有道理的啊。那我们这个圣严法师举这个例子，举这个故事，他是证明自己的观点呢、啊。我们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啊要朴素一点，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们来拿中国来说的话呢，那我们到了寺庙里边，你如果这个穿金的戴银的，寺庙都是伤兵啊，很光穿，大家要注意点，好。这个我们听不是这个曾经也发生过这个事情啊，那个十几年前，我们这个大的公路还没造的，是这条小路，那个天津听完了之后呢，这个下午啊，大部分人走了，已经走掉了，就有一个这个老居士，他可能走得比较慢，就一个人走，我们伤兵比较偏僻，到了半山腰，他这个额朵上的这个筋。这个你们意思叫什么东西啊？耳环，这个金耳环就给人家拿出来，把它拿掉。 那个时候这十几年前呢，这个居士也没有手机啊，那个是没什么这个电话，这个他离我们寺庙还有几百米远，到山下呢那个地方老百姓看不到，就是弯口那个地方，你看本就被他抢劫掉了，你看。所以这个寺庙啊都是在偏僻的地方，也不是很安全啊。到寺庙里边呢，你这个衣服穿的这个干净点没关系，但要这个穿金戴银啊，尽量的这个避免。更何况呢，我们说我们这个受八关斋戒，那这些呢更需要啊，把它这个拿掉啊，不应该是这个盛装啊硬。也好，下面呢这个不做香花慢呐，这里是简单的给我们那个这个介绍说明。下面是香有徒生，说这个香有徒生呢，本来也是印度的习俗啊。印度地处热带，皮肤需要经常内化，所以有情的人呢，不论男女都有徒有的习惯。这个有的人每洗一次澡，便得徒一次油，故此徒油也有清洁剂的成分在内。比丘尼本不许徒油，但遇有病，佛也准许徒油。这在律宗常可见到，啊，拥有涂脚更是平常的事。那这里先描述啊，这个香有涂生是什么种情况之下呢？那是可以涂的，那因为本来这个印度啊有这个风俗习惯，但这个涂有呢，这个有的质量也不一样。说下面说，不过俗人有其是有情的人，均用上等的香油。那过出家生活的人是不可以用香油涂身的。那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说要过出家人生活是不可以用香油涂身。那前面说比丘尼本来不许涂油，遇到有病呢，佛已准许涂油。那我们根据这一条的要求。那我们说了八关斋戒，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无缘无故的，那是不可以涂油；如果是生病，那也可以涂油。那这个呢，我们应该要搞清楚啊。你说这个风油精有没有香味啊？也有香味。你给蚊子咬了，我涂一下，算不算犯戒啊？那不算犯戒。那这个是无缘无故的，你那天啊做了八关斋戒了，还有这个什么雪花膏啊，什么命油啊，那命油都没人擦了啊。那这个那个，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呀、啊，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下面啊，你看他举个例子，今日市场上所卖的香水、香皂、香粉、香脂、香膏、香油等等，在受八关戒斋的日子，自也一律不得使用。实际上啊，这个为什么香水、香皂、香粉、香脂、香膏、香油等等，叫我们不要涂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任何一种香气，它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它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邪念。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在戒律里边规定的，在那一天你要持守清净，不单从行为上，包括心念上也要清净。所以呢，他是不允许这个涂这个香油、香粉等等，是这个原因啊。一涂那就算犯戒了。那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如果出家人呐、啊，你如果是用这个香皂这个洗身体，算犯戒了。还有现在的这个沐浴露啊。你这些如果洗身体的话，也算这个犯戒。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持戒清净啊，那真的还是不是很容易。啊，那我刚开始我们这个听护士啊，那个时候在九几年的时候，这个居士这个香皂拿过来之后，我们是怎么处理呢？就把香皂先把它纸给它剥开，就放在那个地方，把香味自然的蒸发散发掉了，没有了之后。我们才长足地发下来给那些那个那个那给那些这个小和尚，啊，给那小比丘，而且沙弥比丘， 是这样的。你说这个香皂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沐浴露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如果根据这个戒律上这个规定啊，也那的确这个吃素不容易啊。那我们说这个香皂香粉，它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身心，所以呢我们不用这个，不用这个就没有什么戒，没有什么是从它的动机上来发了。你说这个如果说我不动这个情欲不动心，我就用这个香油香粉就可以了，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想动心不想动心的，这个是因为香皂香粉有这个刺激的功能，有刺激作用，它会让我们产生这个喜气啊，那这个就没什么好开源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你如果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不能说哦，我明白这条戒的意思，我不动心就行了，我所以用香皂香粉来洗，那你这个就说不通啊，你这个理由是不对的。所以下面啊说，如果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尼用香料涂身，那是持戒不净的净真相。哎呀，这里顺便给我们还给我们安装上了这个火影金睛，我一看这个出家人怎么样就。那当然了，这个出家人啊，这个我们走到他身边，闻到香喷喷的不对，如果走到身边啊，闻到这个气味很重也不行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比丘啊，这个出家人，他呢这个到医院里边啊生病了啊，到医院里边打针。这打针的时候不是先把这个先给他这个梅花给他擦几下吧，一擦黑乎乎的，这个护士看了一下，这个不好意思，这丢掉一块，第二块这个消毒的梅花又一擦又是黑乎乎的，这个，那这个护士啊只皱眉头，他说你们这个出家是怎么脏到这个程度了，他说这个，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持戒呀，这个过犹不及都不可以哦，这个太脏了，你哪有这个不洗澡的，你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都黑乎的，做这个以后。那这里啊告诉我们的这个以上两点啊，下面说男性比女性的容易吃啊，女性之爱美心理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呢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当个女性啊都是这个为了喜欢自己的人打扮啊，所以女为悦己者容，女人美化自己的容貌啊，乃为求取男人的爱慕与欢心。那这里是站在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这样的这个批判啊这个女性打扮起来的目的，那反过来说，这个男人如果打扮了，那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啊。所以呢，大家学到这篇文字的时候，你们女居士听了比较不高兴、不舒服啊。说这个，他认为呢，这个是富有挑逗、引诱的这个淫欲在内，所以佛陀要求啊，在家弟子们，这个在受了八关戒斋的日子里，要把这些全部放下啊。如果说为了交际与应酬的理由而不能放下，那么你可在没有交际应酬的日子里再受八关戒斋，绝不可既然受了又要去放。为什么这样呢？受戒功德大，但是放戒的罪啊更大。那我们用这个观点也适合于这个受菩萨戒呀。你这个受的菩萨戒功德虽然更大，你放戒罪也是更大，所以需要呢我们这个持守戒律啊，一步步的这个修上去啊，不然的话呢就适得其反。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一步步修上去，你才能够得到效果。因为没有，如果一步步修上去也会适得其反，什么原因呢？修邪掉了你怎么办？是不是？修的走火落魔了，走火落魔了，那怎么办？ 什么都有个次第，你看啊，那不要说这个修不上去了，这个如果这个禅定次第没有，或者被鬼神附体了，你怎么办啊？或者这个病成邪知邪见了怎么办？说这个都有很大的问题在里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受戒功德更大，受戒功德大呀，犯戒罪功德，犯戒罪更大。所以说，所以在泰国的在家人呐、如于六斋日啊，受八光戒斋，那是日夜不回家的，夜惊就合一睡在佛殿的四壁。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泰国啊，跟我们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啊，因为泰国那边天气比较热。所以呢，这个衣服啊不脱，躺在这个佛殿四壁就睡觉了。那我们中国呢，汉地也比较冷，那当然这行不通。但寺庙里的床都有，不必要睡在地上啊。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不做香花，不香有头身，不香有头身包括了哪些？这个我们在将来受八光斋的时候呢，大家也就要注意了啊。那我们如果允许涂香料、涂香油，是怎么个回事呢？下面说，对于香料的运用，律宗也有指示：涂在佛殿里，涂在身房里，或因住处房内有醋气，也可燃烧各种好香来熏。一般我们这个戒律里边说。这个香呐、有熏香，有涂香，有木香。那这些香一般用什么做的呢？哎呀，这个古代呀、可能这些旃檀香呐、是到处多是。这个现在呢，这个旃檀木就很少了，很名贵的啊。那我们在就是一切香当中呢，其他这个香味呀、多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情欲，唯一让我们能够这个因香一熏呢、静下心来的，那就是沉香跟那个旃檀香好像。这个打坐的时候，古人这个打坐的时候呢，是旃檀香、沉香一烧，这个心很快就沉淀下来了，它会安静左右。那其他的这个人工混合成的，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化学这个混合成的这些香料呢，对我们神经都有刺激的，都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这里说涂在这个香料啊，它的这个原材料呢，应该指的是涂香、沉香这些东西。用途呢，他说可以涂在佛殿里边、身房里边啊，是大众去的地方，或者呢这个房间气味太臭了。这种情况呢，可以燃烧各种好香来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犯了病、生病了，需要这些香料的，那也可以啊。如有患饮、患疮，医师处方教用香料为用，并且非以香料涂抹不能治好者，也可以用。那这里呢，都是戒律上有这个开源啊。虽然这些东西不存在了，但是有这个开源呢，也需要说一下。这个患了这个阴经有毛病，或者呢这个身上整了这个痈疮，或者是医生开下的处方，并不是自己想要，医生开的处方，那这是没关系的。医生开的处方，我们这个以这条戒呀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他戒也是这样，譬如说这个我们生病了，中医师给我们开了药里边有猪肉牛肉，那你吃的时候算不算犯戒？不算犯戒，因为是医生开的处方，你可以吃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持守五戒也好，八关斋戒也好，这个呢，如果是医生给你开的处方里边有这些东西，你放心吃，这个不算犯戒啊。这个为什么不算犯戒呢？第一是为了治病，第二你没有这个生起贪心的念头，并不是要求医生开的，是医生自然开出来的，需要这个东西， 说这个就不一样。如果喝酒吃肉，你自己本身想要吃喝酒吃肉，然后叫医生开这个药，那当然这个是犯戒啊。所以这个要一分为二，要说清楚。所以我们在家里啊，有些居士生病了之后，这个药方里面开出来，他怕这个犯戒了，他不敢吃，那说明他这个戒律没有学，戒律绝对是活的，不是死的啊。什么情况之下你应该是怎么样的吃素，所以有开遮吃放的这个不同啊。不过其中有一条呢，并且非香料头目不能治好者，这个也可以用。这个医生处方开的，这个教我们啊，用香料为用，香料为药，那是可以用。但其中有一条呢，这个并且呀，如果说不能以香料，这个就治不好的，那就必须要用啊。如果能代替的，那你尽量代替掉，那就是这个观点。下面说，在今天啊，好像呢以极少用香涂成的实力的，故也没有开用的必要啊。好了，这个是不做香花梦，不香有涂身啊，这个戒律这个大概的情况。下面呢是歌舞参妓，歌舞参妓呢是娱乐，以世间法来说，人之对于娱乐啊是不能缺少的啊。人类自出名开始，并有紧张的歌唱与舞蹈，因为娱乐是调剂人类生活的一种产物，所以娱乐之于世界各民族中自古以来均受重视。那这个对世间法来说那是可以的啊。这个那为什么歌舞参妓我们戒律上在我们八关斋那厅不许可呢？像比如说，不过娱乐的范围很广，娱乐的效果也有上与不上啊。所以啊，今世的社会要提倡正当的娱乐，而取缔不正当的娱乐。娱乐之有益于人的身心者为正为上，有害于人的身心者为邪为恶。故在中国的古圣先贤要自离作乐啊，离则养也。这个自离呀、啊，这个为什么离则养也呢？通过这个离乐呢，可以长养我们的心性啊，培养我们好的习惯，说离则养也啊。说离的目的呀、啊，是培养中正和平的果民性，是为了发扬人性，提高人格是啊。乐则悦也，这个悦则安，那人一欢喜呀、啊，喜悦啊，这个就心就安定下来了。安则久，那人心安定啊，自然会长久。这个乐的目的是在陶艺和乐附助的果民性啊，是为了上下合敬，长约合众，足离和亲而色。就是离乐二者相辅为用，才能产生啊静顺和乐的效果。有离有乐，虽乐而不流于淫乱；有离有乐，虽离而不至于呆板。因此，娱乐的价值可以达成移风易俗的目的。那这一段啊，都是说明了这个离和乐的关系，也说明了这个娱乐的重要性。那并不是什么都不要啊。下面说，那既然如此，我们佛教啊怎么会要教人不歌舞参妓呢？说这个原因呢，是佛教向完初始，既已向完初始，哪还有心情一致来享受世界的娱乐呢？那所以啊就不允许了啊。初始者的态度绝不可仍以顺势的心来衡量，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呀、啊、出世的态度了。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法跟出世界法呢还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出世间呐、啊，不可以顺势的这个心来这个衡量。既求出世，不可再以广度众生的理由来随顺世俗。那如果从这一条来说的话，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界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跟戒律啊都是相违背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末法时期呢，有10000年，10000年最后剩下来呢，只剩下一句阿弥陀名号。那个时候大家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当做什么来用的呀？不一定是当做往生西方用，就把它当做唱歌来用，啊，那这个苗头呢，现在就有了啊。现在把这个阿弥陀佛，把它当做唱歌，当做歌曲。这个本来这个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啊，这无比的神圣庄严。我们要诚心诚意的念这句阿弥陀佛，来作为往生的唯一的资粮跟条件。它是这样用的，我们现在呢，把它放在嘴巴上当做唱唱歌了。那当然，人家这个出发点啊，是好意，是好心，说通过这个唱歌呢，让人家种下这个善因，啊，种下这个好的因。但是带来的弊端呢，就把它当做这个歌曲了，歌曲是给我们娱乐用的呀。所以根据我们这一段的内容来看呢，出世法啊，那这个。绝不可以以顺势的心来衡量，否则也就不曾极为出世的态度了。既然求出世，不可再以广度众生理由来损述世俗。你现在说我把这个编成歌曲让人家唱唱，那你这个就是目的就是损顺世俗的这个广度众生啊，以这个为理由了。这个前段时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一个比丘，一个比丘尼。啊、哦，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他这个咚咚咚，阿弥陀佛，咚咚都在跳舞，我天呀！一个比丘，一个比丘尼，他们两个同时跳。那个这个视频这个发出来之后啊，我看下面的后面点评呢，这个骂声一连片。我天呀，这个我看了有一点脸红啊，不好意思看了这个。所以说这些呢，这个我想象当中，他们也是好心哦，想接引更多的人学佛，但是呢，这个的确太难看了，这两个光溜溜的，光溜溜的跳跳，这个视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是不是？那这个真的太难看了，这个觉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戒律啊，是正法之令，你这个事情可做不可做？一定要根据这个戒律为标准，如果没有戒律为标准呢，大家就是借着广度众生，以这个理由方便接引的理由呢，哎呀，就是无节制的啊，这个全部都放开来了。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佛教啊，将来变成怎么样都搞不清楚了。大家多打着这个随顺众生、方便接引的旗号。这个佛教啊，将来会搞得是一塌糊涂的，变成完全世俗化了，就这样。你说这一个比丘尼，一个比丘，就现在我们俗话是一个和尚，一个尼姑在唱歌在跳舞，你说这个像吗？好看不好看这个？哎呀，所以下面啊，这里告诉我们：若上位正若胜国胜位，空迎随顺世俗而广度众生者，那。随所而流，随顺流而去，是真的。广度众生啊，这绝难做到。你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居士看到一个比丘跟比丘尼两个人联合在唱歌跳舞，他唱歌不是唱这个世俗歌曲哦，就唱阿弥陀佛，就是唱阿弥陀佛名号在唱歌。那给我们看到的时候，你会升起恭敬心呢？你还是升起娱乐心，你就把它当做娱乐了，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师傅很慈悲啊，接引我们，有没有？你会不会这样想？那就是啊， 所以说这个佛教将来就是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了。所以这个对于哪个标准取舍是非，都应该也是以戒律标准。那为什么这个净空法师啊，被我们后来的这个佛教界这么多人对他这个反对，什么原因？那净空法师也是一样，他有些观点呢跟戒律呢是完全相违背的啊。譬如说这个吃大蒜，我们上次讲过的，他说大蒜他是治百病，释迦牟尼佛如果现在出世的话呢，他说肯定不会制定啊，叫我们佛弟子不要吃大蒜。他现在科学他研究这个吃大蒜的治百病，说释迦牟尼佛那不懂啊，所以叫我们大蒜不要吃了。好，说这个那这个，所以这个净空法师有的观点呢，他跟戒律上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么多人这个反对他啊。因为这个净空法师呢，他是跟那个李炳南居士学的。我们这个比丘戒的这一部分恰恰呢是不允许我们居士去看的，所以有一些这个观点啊，他以经书上这个为标准，他没有戒律标准。这个经书跟戒律要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谁有标准呢？要以戒律标准，对，是这样的。好，下面说，所以这个菩萨于切菩萨戒当中呢，菩萨为度众生可以开七支罪。七支罪哪七支罪呢？身三口四，杀生偷盗邪淫，两舌二口妄语，妄语绮语，这个七支罪可以开七支罪，虽犯戒而有功德。你说这个杀人了还有功德吗？有的。哦，释迦牟尼佛为了救五百个人，曾经把两个人杀死掉了，那不是这一次哦，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你看这个这个杀人就有功德了，啊、哦。这个邪淫有没有功德？邪淫也有功德。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个度那个淫女，他自己变成一个七尺高的大美丈夫，那个淫女看得很高兴。哎呦，后来呢，这个他对这个淫女啊，后来极度的厌恶这个情欲，后来释迦牟尼佛这个真身化性给他一讲，马上就证到诸佛罗汉了。那这个就开了这个邪淫戒，你看他就有功德，啊。说那这个都是过去式啊、哦，不是这一次。这也是释迦牟尼佛信的是比丘像，那是不一样。菩萨像呢，它是在家像的。说这个可以啊，开七支罪，虽犯戒有功德，但又明文规定，出家菩萨未复声闻圣说教戒，灵不坏灭。这个出家菩萨呢，为了这个复持声闻的形象。这个所以圣说教戒，说诸佛圣人呐、啊、教戒我们，那不可以啊开这些戒啊，灵不会坏灭，是这个意思。然后在《摄大乘论》则说，地上菩萨为度众生可开十二，虽犯十二仍多功德。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摄大乘论》里面讲到啊，如果正道初地以上的菩萨这样的境界，这个是为了度众生可以开十二业，就是允许杀人，允许偷盗，允许邪淫，允许妄淫两舌二口绮语，允许贪心嗔恨愚痴，十二业可以开啊。虽然犯了这个十二业呀，还有很多的功德，大家注意了啊。这句话指的是登地以上的菩萨。登地菩萨什么境界呢？初地菩萨他可以一个身体化身在一百个世界，同时八相成道，是这样的境界。所以他们放杀生偷盗并不是真的杀生偷盗啊，不是我们凡夫啊，我们不要说这个一百个世界，你同时在中国、美国、意大利啊，这个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这个可以分身呢、啊？不要说这个一百个世界了啊、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这个位置要说清楚，不要道国位因，人家是果位上为了度化众生去杀人，为什么去杀人呢、啊？譬如说这个是恶霸， 这个人不死掉啊，可能会祸害几千人、几百人。这个菩萨心生慈悲，就把这个人杀死掉了。这个是可以开，是这种情况。啊，这个以杀生作为例子，其他的这个十种恶业也是这个道理，是为了真正利于人们，所以呢，这个菩萨呀自作牺牲。但是释迦牟尼佛杀两个人，这两个人先害死500个人，释迦牟尼佛当时杀了他两个人，当时就这么想的，哎呀，不要让这两个人呢犯了杀生戒啊！如果这两个人犯了杀生戒的话呢，杀了500个人啊，这两个人将来下地狱，这个罪就太重了。如果这样的话呢，为了阻止这两个人犯下严重的杀生罪，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说，宁肯让我来下地狱，我把他两个杀死掉了。所以说是这个佛菩萨，他是出自这样的慈悲心去犯戒的啊，那不是我们普通的人起自己起贪心的，哎呀，我这那情况不一样。还有呢，是《根本杂事》第三卷第37卷当中说，佛陀为度月神善爱金塔婆王，也去天上亲自清旋琉璃空火。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去度化这个天上的月神，这个金塔婆王呢，他觉得自己这个乐器啊是这个非常的熟悉，觉得这个天下无异。然后释迦牟尼佛这个一奏的话，比他的这个音乐荡出来呢更加微妙。这个时候金塔婆王呢，彻底的这个就是信服释迦牟尼佛，说这样的这个为了接引啊，释迦牟尼佛这样做啊，给他讲经说法，他就接引就可以呢。这个接引进去了。那我们这里说的释迦牟尼佛亲自为月神荡这个乐器，我们根据戒律里面来说的话呢，那是本来不可以的。那看来呢，这有些是这个比丘也可以开，有的比丘是不可以开下面说八关戒斋即是出世戒，本质跟出家戒一样。五世地上甚为菩萨，为了解脱生死，持斋之日，不着歌舞娼妓，不享受呢声色娱乐，水浊不改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说明了呢，这个那是地上圣人那些菩萨这样可以做，我们普通凡夫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学到这里好了啊，好，下课。